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歌曲之后，很高兴来到 HIFM 92.3亚太什么都有的会客室啊！这个上个礼拜啊，我们请到了石河联合诊所的院长周先明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一些回响啊、哦。当然就是问到说，哎，如果说他的皮肤真的有问题怎么办？或者是有一些朋友他听到了后半段没有听到前半段，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新竹石河联合诊所的院长周先明周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周医师晚安，
晚安，各位朋友。乐子晚安，
谢谢周医师在百忙之中哦，尤其这个那个门诊还白天这么忙碌的情形之下，特别抽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过上个礼拜哦，我们这个提到了几个一些皮肤的问题，像是很多人就在问，他说他没听清楚，我们在家里怎么样来判断我们自己的肤质是属于这个油性的，还是干性的，还是中性的，甚至好像就是您上次提到说是综合性的皮肤，所以我们就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先来回复大家好不好？
好，我想决定肤质的因素哈、哦，就是。表皮层的这个水分跟油脂的这个比例，所以如果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油性的皮肤的话，那你它里面的这个油脂的成分比较多，那看起来就油光满面。
是，
那如果是这个油脂分泌比较少的时候，它因为它底下的这个水分就容易跑掉，
是，那
就皮肤就会呈现干瘪啊，或是这个脱皮的现象，这种是属于干性的皮肤。
那
事实上，这个台湾的这个女性朋友哈，70%以上哈，都属于混合性的皮肤了。所以我想从这个。这么复杂的这个肤质的判定哈，我想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各位可以在这个晚上把脸洗干净之后，不上任何化妆品的情况下，然后睡觉之后，隔天早上起来，然后摸摸自己的皮肤，看看是不是摸起来油光满面的，油脂比较多，油油的，这样就是油性的皮肤。那如果说摸起来干干的，甚至有点脱皮的现象，那这种大概就是干性的皮肤。
是
啊，再来呢，如果是肤质很健康啊、摸起来不油不干，这种就是中性的皮肤。另外呢，如果是比较这个T 字型的部位比较油腻，那两颊干干的，这种就是属于混合性的皮肤。
是。不过还是有一个前提哈，我们可能不能睡在冷气一直开的房间里面。
对，所以我建议哈，这个大家在这个室内放一盆水，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这样你的房间的湿度会稍微好高一点，这样皮肤比较不会干，这是适合这个干性皮肤的人。
是。不过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因为像这个乐子在宿舍里面连冷气都没有，不得已哦，必须这个也是地理环境的关系，我就是整夜吹电风扇哦，所以这个水还是也是蛮重要的。
对呀、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在室内放一盆水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不需要刻意是热水或冷水，是不需要，不像在日本，在日本可能因为太干燥了，所以他们这个习惯上面，他们可能在电炉上面就一壶水一直在那边冒蒸汽，
对，
让室温觉得有点协调哈。不过周医师，我们上一次除了这个肤质的这个判断之外呢，我们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直接用肥皂哈来做洗脸啊、洗身体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因为肥皂杀菌的功能是一定有的啊，会不会又把这个我们看到广告上面常讲说，直接用肥皂洗脸洗身体会把太多的这个什么水分油分都带掉，不做保留的部分，这个论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皮肤是比较属于弱酸性的皮那个的状况哈，那我们这个肥皂哈就要慎选，有那种中性的肥皂啊，有这个比较偏碱性的肥皂啊，就依据个人的这个肤质来做一个调配。那事实上，刚刚乐子提到说，那个肥皂洗多了会不会让皮肤就
不保湿啊？不油腻。
其实事实上，我们皮肤是可以有一种所谓的碱化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帮你把它恢复成，就说原来的这个 pH 值，
自己可以调节，
自己可以调节的。所以只要是健康的皮肤，它这个调节功能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赞成说，肥皂可以用来洗健康的皮肤，但是如果是不健康的皮肤，比如说比较敏感或比较干燥的这种皮肤，当然就要慎选肥皂。
是，所以除了这个 可能我们在洗的时候直接有发生过敏的现象啦，或者是皮肤 不舒服之外哦，我们应该马上来做处理，对不对？那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是最好还是要透过这个专业医师的检定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啊过敏源的了解
啊？对，嗯，因为现在秋天到了哈，我们表皮的有一层皮脂膜，它这个皮脂膜会比较不稳定，
是，
那它底下的水分就容易跑掉，
嗯哼，
那对于一些比较敏感性的皮肤哈，就容易出现一些干裂啊，或是小红。整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样以这样的肤质来看的话，比较敏感性的肤质，我是建议说先找适当的医师帮你做一个诊治之后，你再他再建议你使用哪一种化妆品会比较好，或是比较哪一种保养品会比较好，
是。所以这个皮肤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情形，跟身体的内部跟上礼拜我们也聊到，可能跟心理的压力都会有一些情形的相关联的一些症兆出现嘛，哈。
对，没有错。
OK， 那么进入秋天了，上礼拜我们也讲到说早晚的温湿这个温度啦、湿度啦差异都比较大哦。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今天的这个正式的一个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有一些人喜欢在秋天洗温泉啦，好像这样过湿啦、过热啦哈，或者是说我们即使没有出去玩，在上下班的时候，我们可能早上出来还蛮凉的，所以就疏忽了一些保养的部分，甚至像乐子要跑业务啦，我们常常在外面晒太阳啊，整个秋季的一个保养呢，我们可不可以从这个方面来介入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秋天对于人的皮肤的保养，不论是脸部或手部或者身体上面，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怎么样的完全的一些预防跟措施。
我想秋天哈，它最重要的这个最大的杀伤力就是说气温的变化很大，这个早晚温差，包括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动哈，室内会很温暖，然后外面就很干燥很冷，那在这样尤其是新竹地区这个风又很强哈，所以我想皮肤会呈现比较干燥的情况，
是，
那在这样的护肤的重点我就会比较强调是保湿，好，另外这个秋天的部分我想上一集有提到说这个紫外线在秋天，
对，
它这个 A 型的紫外线比较强，好，那它穿透力很高，那又不知不觉的就会对皮肤大家不会想要在夏天防晒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不知不觉就会造成皮肤的黑斑啊、老化，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防晒，所以秋天大概护肤的重点我会比较强调保湿跟防晒，
所以其实秋天比夏天应该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有一个警备的心，要防，就是说在仍然要去注意到自己的皮肤有保湿啦、防晒这样的工作是持续下来的，并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凉爽就不需要做到这个部分，
那是对了
因为人都会因为天气热就说啊，夏天到了要这样，事实上秋天还是要的，
最重要就是防晒，因为紫外线就是造成皮肤老化的一个元凶，所以事实上我们应该是四季年四季从小到大都要防晒，国外这个防晒观念很好，他们甚至连小 baby 就开始防晒了，所以是有点夸张，不过事实上这个才是正确的概念，好，这样皮肤比较不容易老化，提早老化，
因为有些这个譬如说太阳照射的这个反应出来的病症并不是及时呈现哦，就像这个上一次乐子也提到说，在大概两个月前乐子自己皮肤被烫伤的时候，医生千交代万交代的一件事就是说半年之内不要晒太阳我想说烫伤了皮肤都烫掉了跟晒太阳有什么关系，后来这个周医师当时也给我们一些建议跟解释，譬如说是黑色素的沉淀并不会在及时就出现，
没错，
可能你这个伤永远不会好，变成一个胎记在那边，事实上就是因为太阳的这个紫外线的照射，那周医师上礼拜也分享到了，就是说夏天跟秋天的这个紫外线的类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选保养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还有两种参考值，
对，一个是 SPF 系数，那一个是 PA 系数，那大家只要一个概念，就是说 SPF 是用来防这个B 型紫外线，然后 PA 这个系数是用来防A 型紫外线，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是 A 型紫外线比较多，好，那它穿透力比较强，所以你在使用这个选用这个防晒品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 PA 的系数是不是比较高，有大于10以上，当然 SPF 也是要适当的在15以上，这样子两个结合起来的这个防晒品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
是，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到一些比较细部的症状了啊。既然有这个荣幸请到周医师来呢，我们真的要请周医师好好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咯。像这个秋天的肌肤哦，既然就是说容易比较容易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啊，跟着天气影响的关系，跟着工作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常见的一些病症会出现。那我们是不是今天请周医师就针对这一部分哦，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我们皮肤出现哪一些征兆的时候啊，事实上应该赶快来找医生来做处理。
在秋天的这个皮肤哈、比较容易出现的比较干燥敏感的皮肤，好，所以那另外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干性的青春痘，比如说一些粉刺，它并不会说真的冒出来，那是一些白头粉刺啊，还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皮肤会显得比较暗沉，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紫外线的关系，然后会产生一些黑斑，好，所以我想等一下我们就针对这三个部分哈，我提供大家做一些这个针对每一个问题做一些处理的方法。
OK， 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休息回来之后就请大家。仔细的哦，我们要洗耳恭听喽。哪一些的皮肤的症状呢？是事实上提醒我们要去赶快找医生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请不要转台哦。